法不许同婚大法官宣告违宪之理由牵强。草根影响力新事也吕维宁。部会言本届大法官视线品质堪忧堪虑，除了当下经不起同业考验，时间线拉长亦经不太起历史检验，因为浑身沾的政治味太重，偏又喜欢做背离民意的划时代轰动解释案，军公教年金打折与国民党党产没收，政府不必守信赖保护违反一般经验法则，鼓励男女大胆尝试当异性婚姻逃兵，让别人的孩子来叫你爹娘，同婚入法违反人类繁殖自然法则，紧接着要出炉的废死违反众生平等法则，若是死刑违宪，杀人不违宪，这算哪门子歪论，简直歪楼歪道，比比萨斜塔歪斜。小孩爱面子，说不怕扎针，是怕痛，这是天真无邪。大法官视线任务神圣，不能老来子于轻装可爱，司马光搬石头砸缸故事，重点在机制救人及紧急避难行为不乏，不是要讨论那水缸是什么牌子，贵不贵，要不要赔。大法官刚解释公然侮辱罪不违宪，骂过火还是要罚，意思是说原则上不可骂人，骂得含蓄则无伤大雅，例如看东西的看，靠北边走。甘霖老师接拐弯抹角骂人不带脏，感觉却像是问张三封张四封不封，所以蔡总统提名的这批大法官不是反对死刑，只是追逐废死信仰罢了。很多视线根本画错重点，而违宪是是非不是选择，宣告违宪事项就该急刹车，设缓冲其不伦不类，岂有判决某某违宪却允许违宪子弹再飞一阵子道理。笔者认为关中天电视台同婚法制化及可能的废除死刑，将并列蔡政府不名誉的周楚三害。老调重谈话同婚，凭良心讲，在同性婚争议话题方兴未艾非常时机，号称正义最后防线的司法本可悠哉暂避两方民意风头，推辞视线何患无辞，因为既有法律根本未见具体反同性结婚条文，保守机关的司法院里的更保守单位大法官会议居然急着将同婚视线推出烤箱，不惧反同排山倒海压力，义无反顾帮行政党子弹及帮立法解套，也为执政党与蔡总统平息一半政治风暴，前卫精神可嘉也。以大法官的专业权威，加以宪法赋予之视线独占寄居树立，宪政守护神及司广义所作何意解释，谁敢智慧质疑。欲推翻继承视线事实尤其找不到法源，除非大法官愿自省改进自我打脸，以后解释压前解释模式救济，否则反同派诉求无意能动摇此视线判决，陈情监察院弹劾四缺乏大法官违法失职要件，公投门槛高且缓不济急，任何结果仍改变不了视线效力，唯有寄望下一梯入伍新兵大法官在视线意图。不过视线无同届回避规定，短时间内同一批大法官绝无可能产生顿悟奇迹的。笔者浅见认为，这次不许同婚之违宪理由稍嫌牵强，大法官或许选择政治正确，也有点沽名钓誉味道，亚洲第一着实引发国际侧目，这号突兀解释必然历史留名，但为解释而解释，勉强做出违宪决议，思虑和专业不免遭受挑战。同性婚非属宪法列举之自由权项目，故而大法官只能拿第22条概括保障条款当烹调油箱，外掺第7条平等权位素佐料。然而自由权行使通常建立在合法正当上，因而违反诚信或公序良俗及法律禁止之权利滥用，民法系数绝对无效，刑法亦多锁定罪明文，例如遇盗贼时的还债行为无效，因他属不正当方式偿债，烧自己的钱还是要罚，因钞票是国币不得毁损。不能主张财产权自由处分而免除刑责，想言论自由也需兼顾不设毁谤或公然侮辱，因私人自由不可侵害公义。由此可见， 同性婚违反两性婚之普世价值，违反法律禁止规定，大法官虽可宣告法令违宪，却不可任意推翻自然定律与千古定则。若可同性婚，何以必须单一配偶不能复数婚，能老少配不能父女配及母子配？人与猪同属动物等级，为何可杀猪不可杀人？黑道以收保护费为业，主张是宪法保障的人民工作权，妓女出卖灵肉维持生计，主张是宪法保障的生存权，警察依法取缔是否危险？再请问大法官，自由及生命权不得抛弃，则死刑剥夺杀人犯生命，徒刑剥夺犯人自由，以同性婚不可禁止的穿越时空观点，危险与否？法律应否允许同性相婚，本指社会观感及人类伦常之争，竟演变成法理甚至宪法层次之争。司法既然老爱指挥立法，干脆指派大法官常驻立院轮值，预防性列席指导，每一法案通过前都先打违宪预防针，主意如何？多年前，方府千金与邻家小姐欲同性合婚，相携携手至户政所办结婚登记，因不符民法一男一女规定，被依法拒绝后，遂提起行政诉讼，因有人就此事现陈案，法官裁定暂停审理。该年五月，大法官作成解释，认定民法亲属偏婚姻章之相关规定违宪，宣告有关机关应于二年内依解释一纸完成法律之修正。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庭审原因消灭，续审后依解释文宣判，认户政所拒绝登记抵触宪法，判原处分撤销。不过两女另要求竟判准结婚登记，法院则认不能越权代行，予以驳回。同一案由，诉讼结果竟一胜一负延长 PK 赛，不能批评陈审法官是黑白郎君或精神分裂，要怪只能怪大法官为德不足，分明违宪的事为何容忍继续违宪二年？就像判定吸毒违法，却允许再吸二年慢慢戒瘾无妨，法治逻辑难道不怪？大法官设缓冲其顾虑所在，通常顾及法秩序安定即减低社会冲击，然而诚如释宪文所道，申请人于75年间以请诉立法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为由向立法机关请愿，立院历经10余年未能完成立法程序，领于宪法职责，应就人民权利保障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等基本价值之维护，及时做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断，原本于权利相互尊重原则，勉励决议受理，并行言辞辩论就上开争点做成解释。本号解释若及时生效，似无负面效应，尚可匡正立法怠惰与行政自意瑕疵，何乐不为？否则若户政单位仍另未暂缓或不受理登记之新处分，当事人岂不陷于无止境官司轮回送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说明了男女结婚寻属正当，偏偏我们伟大的大法官朱公认为是婚人民而无配偶者，本有结婚自由，这包含是否结婚即与何人结婚之自由，是自362号参照。该项自主攸关人格健全发展与人性尊严维护，应受宪法第22条保障。更进一步认为，同性别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成立亲密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既不影响异性婚适用婚姻章节效力，亦未改变既有社会秩序，同性婚经法律承认后，更可成为稳定磐石。在此恭喜齐家威先生与同婚运动爱情长跑30年，终如愿修成正果。只是大法官们鉴于婚姻自由，创设同志禁婚违宪解释令，造福同性伴侣，超车跑在时代尖端的吊诡同婚视线，这般性别婚姻平权是否功德圆满，其呆伤却尤多。一、涉及道德观、公序良俗重大认知问题，必须透过全国性公投寻共识，方属坦途。凭什么由15位大法官的性爱观点擅断决定全民性观念之标准？如若其辈之中多数 八位以上有同志恋倾向，或者反之，全国军民同胞岂非亦该跟进认同呢？近亲协同相近，结婚亦生育低能而风险，但毕竟仅指几率评估，相同性别相婚不孕是绝对事实，甚至可能衍生目前尚无预药之可怕恶疾 AIDS。 两年后民法一进一步精，大法官怎不附带解释前者合宪性呢？二，大法官独占释宪权利，亦则无旁贷，无要光想权利躲避义务，对所有释宪案热心应无二致，应是申请人如亲，不能无关紧要态度，合乎要件者不管多忙多不愿多敏感，都应按案尽快处理，据司法救济时效性由该留意。同婚事件充满复杂性及争议性，却政治考量插队优先解释，罔顾守秩序排队其他芸芸众生。讲个小笑话，话说已故国际巨星伊丽莎白泰勒晚年入籍我国，玉婆没开八度就不敢再嫁，因为台湾严禁酒驾，酒驾谐音，他应知要连一次都没嫁的蔡总统管好经济，不该管的休管太多。关大法官解释同性婚违宪，好像也捞过界，管过头。三，送佛送上天，好人做到底，莫要功德做一半留条尾巴。事件效果是要推拿针灸达到舒缓，或是要手术根治。吸烟钱可以买到时钟，但无法买到时间，可以买到性爱，但买不到真爱。改变男夫女妻千古婚姻制度，大法官颠覆传统前卫做法，难道同志婚者即如童话故事结尾，王子与王子或公主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